杨元辉被周若冰的两难推理给僵局住了，便老道的避开锋芒。我对高炉技术是一个门外汉，这个问题应该由李建国做出回答。既然这样，司法调查小组对他的质疑和审查不也很合理吗？杨律师，周若冰知道杨元辉想圆滑过去，追着不放，逼他表态。我说过，在 KH 问题上不排除个人犯罪现象，你们对李建国发生怀疑当然可以调查，但所有的调查结果必须通过法律的裁定，也包括已经被收押的杜其圭等人，是吗？周若冰回答，这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法治。杨元辉随之起身，既然这样，你们呕心沥血去寻找李建国的罪证吧，找到了请通知我，法庭上见。他夹起了公文包就走，可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又回过身来，不无挑衅地扔下了一句话：别以为司法调查小组就代表正确，代表法律，这种认识已经过时了，别忘了，司法机关中也有腐败。他扬长而去。陈铁虎怒火中烧，也不顾国资办和检察院在场，光火地向蓝思宏建议：这小子太猖狂了，什么法律顾问，解除他的聘约，另找人选。蓝思宏甚感突然，稍作思考之后，他望着宗明很策略地说道：假若国资办认为法律顾问是给稽查设置障碍的话，那我就下决心解除和明光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关系。宗明虽然也被杨元辉的嚣张激怒，但真要他对撤销大华法律顾问的事表态，却感到难以把握。林远又看出宗明在为难，便技巧的请周若冰发表意见。周若冰倒是十分的明智，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并尖锐地指出，大华一旦失去了法律代理人，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司法的监督，那就有可能使反腐败斗争陷入人治和权大于法的误区，使一种企业走法治化建设道路的倒退行为。他甚至坦言，杨元辉作为大华法律顾问，他今天的表现也很正常，假若他周若冰身份没有变，不是国资办的公职律师，而依然是大华的法律顾问，那么也会竭力地维护他委托方的人或是只是采取的形式或是有不同而已。地区检察官方达对周若冰观点表现出的法治精神大为赞赏，他也很开明，毫无顾忌地批评道：不管杨律师主观动机怎么样，但他指出的司法机关也存在腐败的问题也是客观现实。在大华，你们党政领导身在其中，也许无法监督司法调查小组是否依法办案，但罗家平、杨元辉可以，他们熟悉法律呀。如果我们害怕他们挑刺儿，那只能说明我们本身在执法上存在着不足。他坦率地承认，检察院所以驳回警方拘捕李建国的提请，就是因为害怕证据不足，在法庭上不堪一击，自陷于被动。陈铁虎哑了，收回了解除杨元辉聘约的提议。周若冰接着方达批捕李建国证据不足的话题提出，鉴于东京警视厅 给 H 市公安的回文，表明清水园别墅是 KH 科学委员会授予李建国的实物奖励。那么眼下只能够从两个方面来突破，一是加紧对该奖项的背景调查，稽考真伪；二是继续寻找裴振庆，请他能够出面作证。在此以前，确实不便对李建国采取任何司法或行政措施。周若冰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并由调查小组分工落实。周若冰在检察院和方达会谈，方达告诉周若冰，经检察院起诉科和反贪局研究，决定聘任他为公诉方控罪律师，对杜其圭等大华的经济嫌犯提起公诉。周若冰甚感意外，但方达解释，检察院作此特聘，即考虑到他周若冰现任的国资办法律顾问的身份，对大华集团有较深刻的背景了解，也因为他周若冰直接参与了杜其圭等涉案人员的调查，熟悉案情。可由律师代理公诉方对嫌犯进行控罪，我们很少有此先例呀。周若冰犹怀顾虑，但方达却思想开放，鉴于目前司法制度改革的形势，律师的作用将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来，而且实行此举也能够对他这样的专职检察官形成竞争压力，有利于推进法治建设。周若冰很有兴趣地问，请问是你的主张？
对，
我了解你，也非常欣赏你。周若冰忽然笑了，你还真没有记恨我吗？
记恨你？
方达一脸的奇怪，周若冰星眸中闪耀着狡黠。
是啊，
在刘志明案件中，不是我给你这铁腕司法带来好大的难堪吗？方达闻言朗声的大笑，哇，老同学呀，你把我想到哪儿去了？对刘志明一案，我可是由衷的感谢你哟。
感谢我？
周若冰很奇怪，但检察官却很真挚。
对呀，
作为检察官，我最关注的并不是法庭上的胜诉或是败诉，而是有没有疏漏了罪犯或冤屈了无辜。你的出色表现既保护了一名优秀的警官，也使我本人不至于因为制造一宗错案而遗憾终生，这难道不应该为之感激吗？方达言语中的诚恳使周若冰为他崇高而无私的职业精神而打动。你对检察官工作的认识和气度让我感动，也让我更明确了律师的职责。周若冰随后表示，他愿意为检察院工作，出任公诉方控罪律师。方达为周若冰的承诺而高兴，并告诉他，杜其圭的辩护律师将由他、周若冰、他的老师罗家平来担任。周若冰并不感到意外，再度交手，我想他会做好充分的应诉的准备，但我依然有信心取胜。方达表示相信，但忽然话题一转，哦，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啊，你对杨元辉这个人怎么看待呀？周若冰想了一下，举实回答，假若他和大华的经济罪案并无牵连的话，那么他倒是一个难得的敢于直言不讳的好律师，他对法律知识的把握和运用绝对不逊于我。方达点头表示赞同， 但不无忧患地说，但愿我们的这位老同学置身于 KH 黑幕之外，只是个合法的强硬对手。周若冰出了检察院之后，仿佛悬石千斤，他深悉杨元辉，所以敢为李建国出面发难，那说明这清水园别墅的来源必然有可认作合法所得的依据。至少目前还没有办法定其为受贿物。眼下在押的杜其圭缄口不言，而其他涉嫌人员又不能提供查证李建国涉嫌犯罪的线索，那么周若冰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这大华的第一副总裁提起诉讼，甚至还无法直接找他谈话，自讨没趣。因为烦心，晚饭后周若冰懒懒地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稀里糊涂，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该想什么的时候，华工却来了电话，约他去俱乐部玩桌球。周若冰欣然答应，以便借此放松一下。两个人打过四局，技艺高超的华工一路领先，到第五局的时候，周若冰一个失误却又让华工抓住了一次收盘胜出的机会。华工稍作计算之后，潇洒的一杆击出，白蛋在墨绿色的丝绒垫上如流星般滑去，将红蛋击落底洞之后，一个漂亮的走势向左溅一道黑蛋的上方停留下。华工富有轻而易举地将黑蛋击落，而母球借着反弹力平稳而准确地走到腰洞边蓝蛋右上方的最佳位置。周若冰为华工挥洒自如的球艺着迷，也被华工无忧无虑的生活形态而触动，更为他约他出来疯玩一场的用心而感激。谢谢你用心良苦，华工。华工却无所谓的一耸肩，谢我什么呢？白天我遇见你，见你愁眉不展的样子，所以呢就想着非要把你约出来玩一场啊，免得你神经错乱哦。周若冰忍不住的好笑，你别吓我哟，怎么会神经错乱呢？华工瞥了他一眼，认真的说，可从理论上说，工作狂也是神经错乱的表现。华工说着不知道为什么放过待击落的绿蛋，做了一杆 snook。 轮上周若冰击球，他检视了被棕蛋遮盖住的母球，左右为难而突发心思，看着你的 snooker， 我又想起李建国的清水园别墅了。那你许个愿吧，如果你能够解去我的 snooker， 反败为胜，那么也就能够解除你调查工作中的障碍，否则……话工停住了，忽然哈哈的一笑，不说晦气话，祝你成功。好，我试一试。周若冰笑着将木球击向左边壁，利用反弹企图解破化工做成的斯诺克。木球到底边的时候再次反弹个角度后向红球走去，但遗憾的是竟擦之而过。周若冰叫了一声，完了，这一局我输定了。周若冰怅然无语，看着华工提起球杆轻盘。华工看着周若冰懊丧的样子，于心不忍，故意一枪脱空，红弹奔向网袋之后居然一个回旋，旋出于洞外， 而木球却毫无遮拦地留在红蛋的上方，几乎一触可就。周若冰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下眼睛，等看清楚以后大喜过望，好啊，我还有机会反败为胜。也许对你来说是个吉兆，抓住机会，清盘。画工鼓励着他这么说。周若冰神情专注了，小心翼翼地将剩余的彩蛋一一击落于网袋之中。周若冰狂喜，恰好胜过你一分。画工捏斜着眼睛笑了，但愿你心想事成。哎，依你金口啊。周若冰不无天真的使劲的点头，但突然又发愁，可无法证实清水原是李建国的非法所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兑现对陈书记的诺言呢。画工为周若冰时喜时忧错落的心态感到好笑不已。得了，你还博士呢，怎么能就不明白随遇而安的道理呀？啊，别多想了，去桑拿，玩了回家，等待奇迹发生。他不由分说，去账台结了账，便扯着周若冰去温泉洗桑拿。两个人美美地享受了一番蒸浴，直到子夜时分，才驼红着两颊，各自回了家。可周若冰一段心事不能挥之进去呀、啊。他抱着或有奇迹发生的奢望，启动电脑，查看是否有能够让他柳暗花明的电子邮件，但结果让他失望，所有的电子邮件中没有近期刚攀肩擦过的裴振庆，也没有久违了的康乃馨，尽是昔日聊天的网友盼望他再度在天方夜谭聊天室里现身说法。周若冰懊丧地抱怨画工不是金口，乃是凡夫俗子的时候，忽然传真机发出了呼叫，继而自动接通装置启动，吐出两份文件。周若冰检视之后突然狂喜，那是两份德国 A 集团$300,000出账单的复印件，第一份恰是当时李建国和莫名检举裴真庆和徐孝晴涉嫌出卖大华商务机密的所谓铁证，他的收款人起手字母是 PX， 而第二份出账单恰属于前一份复制品的原件，而收款人的姓氏竟是李建国的英文译名，而且在此出账单底下有一组数码，像是李建国在城市银行私人存款的秘密账号。周若冰略加思索，当即明白这两份出账单在告诉他一个事实真相，德国 A 集团打出的$300,000实际上是给李建国的，李建国将他存进城市银行的私人账户之后，却利用这原始的出账单做了手脚，嫁祸于裴振庆和徐孝晴，截获李建国私人账号中的$300,000就是截获他无可辩驳的受贿证据。周若冰兴奋异常，骤然想起应该查阅这如同旱地甘霖的传真发送人是谁。他朝传真键的末尾处细看，那一行电脑手写体的签名令他富有激动无比，那正是他周若冰在危难中望眼欲穿的红色康乃馨。周若冰怀着无可名状的感激 便与警方取得了联系，要求尽快地去银行查账。天麻麻亮的时候，警长和滕丽开车赶往城市银行。已经接到通知的保安人员迎上前，将他们带进银行计算机中心。当滕丽输入康乃馨提供的李建国私人账号密码之后，屏幕立即显示用户密码确认，允许登录。旋即屏幕上显示一连串的金额及存取日期，其中$30万赫然在目，日期是1998年6月15日。果然如康乃馨指点，是李建国收取了大华的竞争对手德国 A 集团的$30万。周若冰和警长欣喜若狂，滕丽看着屏幕显示更为诧异。哦，澳元、日元、港元、台币，李建国的账号是个小金库啊，存款的总数竟然高达587万。即便以拥有巨额不明财产罪，也足可以将李建国拘捕归案了。周若冰想，忘情的欢呼着 OK， 康乃馨，这回他直接为我们解决了至关重要的难题呀。滕丽疑惑地问，可这神秘的康乃馨究竟是谁呢？是裴振庆？周若冰寻思之后否认，不会是他吧，那晚上通知我去银行修改账号的分明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呐。滕丽不介意地说，嘿，高科技时代呀，经过电子模拟处理，男生变作女生不费吹灰之力。周若冰思想着说，可问题是这私人账号对李建国来说性命攸关，裴真庆能够从哪儿获悉呢？周若冰蓦然想起了化工。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